来一起来交通创世纪十八章。十八章的主题，它是放在第十九节。我眷顾他，为了要叫他恩护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这一节的里面非常重要，是因为神要跟人一样，都是同样走在义路上。我眷顾他，就是说我认识他，神跟人之间的认识。那么认识，他底下就是要求要遵守我的道，就是要行在我的路上。神的路是什么呢？底下说秉公行义，就是要行义路。那就好像一君说的，十七章一节，神就要求他完全要行在神面前。所以行走在义路上是神这样做，因此他所结交的朋友，就是堕生是虽然是尘土的这位亚伯拉罕，本来是他的仆人。那主人只要呼呼他，他就照做就好了。但是仆人能够跟这个主人一同走在义路上，如果不完全了解神他的主人所做的所说的，他只能用信心来回应而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八章，我们可以发现亚伯拉罕在最后的这一段的里面，他是不断的提出他的疑问，那直到他完全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两章，这一章的里面就是神认识他，那么他也透过这样的直接的接触、交通、观看、接触，大胆的把他的疑问这样子陈述，就好像亲密的朋友一样，最终他也到最后认识了神。所以我说第十八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谈到基督要离开他的门徒之前，他谈到一句话很重要。那这句话同样的可以应用在第十八章。约翰的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这里谈到主耶稣叫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为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呢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仆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里就讲到仆人是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但是今天主耶稣称他的这些门徒这些朋友是为朋友，称他这些仆人为朋友，是因为主耶稣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的这些仆人，就是这些朋友。十三节谈到说人为朋友舍命，这个朋友就谈到第十五章十五节那个朋友，也就是为这一些门徒来舍命。那为这些知己这些朋友无所不知无所不谈的这些朋友来舍命，这里有一非常重要的一种含义在。人都是为自己而有所舍去，所以呢，他知道他所做的舍命这种这么重大的这一种事情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是有原则的，而不是糊里糊涂的 你为一个路过的不认识的啊，忽然就是一时兴起啊，结果你呢，哎，莫名其妙的被牵扯进入，结果你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这种死法跟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朋友来舍命，那确实是不一样。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一些事情？那就是要告诉你，这一章的里面，那么赵德家的弟兄说的这个找到或发现这个异人是最后一段的。那神要去找到异人，是要在这一个罪城里面去找，可是他终究还是找不到。他找到的异人没有超过十个，罗德算是异人吧，因为他用爱心接待了他不知道的客旅。就这一点来讲，这个全地都是神所造，地也因着这一个神也赐给各个不同的这个民族，这是第十章。那么七十个族它分布在这个全地上，是由同样的一位神赐给这一个同样的一个民族，就是挪亚的这个三个后代。而这个三个后代分布出来的，它本来是同样出于一位神，所以土地是神赐的，那人子是土地的掌管者、占据者。因此你今天你所占据的、你所居住的这个土地，或是你所这个经营管理的这个土地，你不可以视以为你就是你的这个土地的这一个持有者，或是说这个土地的唯一的这一个占有者。对待客人要这个心态，我们都是寄居的。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一种接待客人，一直延续到以后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地，他们深受到这一个当地的人的这个虐待。因此对于这一个善待这一个寄居客人，乃是律法，尤其是利未记十九章，他说你们要对这个同居的这一个外人要爱他们如同自己一样。为什么律法要这样的来强调？是因为当亚伯拉罕寄居在迦南地的时候，当地的人如果善待他们这些寄居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神都会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因着亚伯拉罕得福。那如果他们是二代的这些寄居的亚伯拉罕的后代，神就会咒诅、毁灭，甚至于更多的这一个咒诅也在他们身上。那这个创世纪就是要为这件事情来写的。那么我们知道十八章跟第十九章一人能够来善待这一个客人，这件事情就构成了神进一步的来赐福给他们。十八章神怎么样来赐福，这个刚才两位弟兄都已经讲过，他进一步要来对于撒拉提到他要有一个儿子，确定那个时候一定会完成。神的话对于丈夫有所应许，但是丈夫有他的问题，他下巴神进一步的来给他做一个成就，做一个坚定保证。对于女人来讲，她通过男人的这一个对话也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她也有她的问题，她的否认甚至她的说谎，可是神并不会因为这样子从开始有疑惑到最后他们的坚定。所以信心不是说一个人刚开始他就是非常的完全，不是的。信心是谈到一种认识， 刚开始他不是很完全的认识，但是他经过到不断的这样的考验，不断的经过了自己的那种了解，深知道若不是神的话，人是没有办法活着的。他由这样的来慢慢的来体会到神的话的一种信实公义。所以第二大段里面谈到对撒拉的这一种应许的这个重复，特别着重在时间，这个有他的用意在。那我们再看看亚伯拉罕要送他们一程，这点很重视。这个亚伯拉罕为什么他知道他要送他们一程呢？神要走了就要走了啊，这种经文的记载要告诉我们。但他非常敏感的听到了这三个人的这个话语的里面，他跟十七章里面所讲的话是一样的，他就能够深深体会到他真的不是平凡的，是这位神显现在他面前。人很难得能够跟神来对话，何况是能够跟他同行。那在这里面一个主题里面就讲出来了，人跟神的同行。所以他会记载说，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所多玛来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这里就有趣，神成为人这样子来显现，让人家认识他。他并不要求人家继续送他，可是他却自主动的能够来跟他同行，要送他们一程。那就让我们可以看得出，神要叫人跟他同行，所以他的鼓励的话就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十九节。那这种鼓励的话，一方面他谈到说他不会隐瞒亚伯拉罕他要做的事情，那这里他要做的事情有包括两个，就是这一段和底下那一段对所多门的这个下去观看。那对亚伯拉罕的这一种要做的事情，就是照着他所应许的话，他一定会成为大国，那么万国会因为因他在他里面得到福分。那么神因为认识他的目的，就是我们十九节不断在讲到。那另一方面，在第二大段，他对于这个所多玛的他要做的事情，他也要告诉亚伯拉罕。但是他要做的这些事情，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的里面，我们能发现说，他只是下去看。那如果照他所听到的，他知道了，那底下他有没有讲说他要怎么样做？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那朋友之间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朋友之间是刚说他只说到一半，你就知道朋友所说的意思底下是什么。但是亚伯拉罕他本来是一个仆人，那么样的谦卑，而这个一个仆人他对于他的主人，在二十三节的最后这一段里面，赵一新所说的说，他的语气是那么的尖锐，他对他主人的那一种质疑，主人都还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他就这样质疑说，你要这样子来毁灭他们吗？我认为这个是一种在还不完全认识主人所做的时候，无论他在这个主人面前，他能够直述他的疑问，虽然这是很不客气，很不像这个第一段里面的那种说法刚开始，可是当他逐渐的知道神对他所说的话所请求的似乎并不排拒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来在神的面前，他的话就越来越客气。这个很有趣哈，如果我们来从二十 七节，他的客气就会加上我虽是灰尘，还敢对主啊、哦，这个主，他在这一个第二十三节他没有讲到我的主，可是在二十七节他就说我是灰尘，可是我要敢对主，这个都表明他对于这一位的这一个的地位，他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仆人，而且这个仆人只是一个尘土的这个地位。那我们再继续看看他二十九节的那一种说谎，那假若在那里见四十个怎么样呢？那这一个从这个五十个到这里的这一个四十个，他就说为这四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兰又对他说，这里的这一个说会加上另外一个叫做打爸讲话，从二十九岁他会讲到说他会再一次再讲话，然后对他说话。三十姐他又讲说，那请不要动怒了，那我的主，那容我在这边讲话。他这里把说话跟这一个说跟这一个讲，他一直的来重复这样讲，那变成是说，他如果再次这样的讲的话，真的是蛮大胆的。刚才只是说，现在是强调这里再讲，从二十七节、二十八、二十九，再来三十。那么再来在三十一节，他也是一样，我多胆的能够说来讲，是怎么讲？是对我的主来讲。或许在这一个或许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亚伯拉罕是用一种假设的这一个情况上来讲，从二十四节的或许一直到这里的或许，他用了很多次。那么人因为不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他只能透过他所听到的亚威对他所说的话，他的主人所说的话，他的判断。那这要告诉我们，我们对于神要做的这一个事情，在他还没有说出来之前，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一个或许，我们的这个判断，甚至于我们有时候会常的质疑，神好像对我们这些还不能够了解的这些人，而且做一个中保的这位，他爱这一个那些里面的这一些人，但重要的是，这算义军说的公义，这位神是真的是照他所说的行公义吗？好怜悯吗？如果我今天要跟神真的这样来同行，那神如果没有照他所说的是也是一样的行公义好怜悯，那这样的话我怎么可以真的敢真跟他来同行呢？我们要知道，在当时代，外邦人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一个很残暴的神，是独断的，说什么就什么的，不容你质疑。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位的他所敬拜的神竟成了人，而且这样的神来到人的人间，容许人这样的来跟他对谈，来怀疑，来判断他，来论断他，也没有看到他在生气。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在这里人跟神之间的这种对谈，哎，他的一个最重要点就是要告诉我们，神要跟人做朋友了， 神又很喜欢人在义中跟他做朋友，他也非常喜悦跟他的所认为的这一个仆人，就是义人，跟他来谈话。如果我们从圣经其他的这一个义人，好比说耶伯来讲，神呢跟耶伯之间的这一个对话，只有在最后他才讲。可是神容许耶伯对他的三个朋友之间，让他们谈话，一直谈，一直谈。那透过这个三个朋友来谈，就会显出三个朋友和耶伯之间的问题。那三个朋友代表谁？代表神呐、啊！神透过那个三个朋友来指责他，来疑问他的时候，耶伯就把他的所有的这一个光景都跟他的三个朋友讲。到最后他发现说，好像这个三个朋友不行了、啊、他希望神直接出面。其实不是，那个最主要的意思是，好像第十八章神用人的方式，人的样子来跟他谈，那你尽量的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谈，你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到最后你可以自己在最后做了一个了解。好，以上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最后这一段是最长的，也是最重要的，他也是要告诉我们这样子，我们不要忽视今天他能够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公义的这个道上能够跟你在谈话的这种人。哦，这个太宝贝了。因为今天的很多的人都讲世界上的事情，都在谈到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对神的话也就是很粗略的说，尤其对圣经上的这个重要的主题，神是公义的，神如何在公义当中里面行事的这个原则，神的这个律例典章，以爱为中心的这一个，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当中里面切入去详明了解神的律例典章，是不是真的以公义为原则？反过来讲，很多人因为不去详查神的律例典章，不与神同行，也就是他不跟神所差派的这一些以人的样式出现的这些人，他跟他交通，跟他详细的来对谈，不跟他好好的像亚伯兰跟这一个这位成为人的这位神来跟他对谈，导致于很多我们对神的律例典章所说的应许，根本都是一知半解，在外面猜测，以至于你就不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在神面前成为神的朋友，他可以在神跟人之间做一个中保的地位，为别人来代求，那神也听了他的祷告。所以神在地上找了一个义人，神就会找到这样的义人，那地上的万国就要因为他而蒙福。你想看看，今天如果地上的义人更多，那神就不会因为这样的来灭掉这个罪恶的世界。主耶稣曾经特别谈到，当他再来的时候，就好像洪水的时候，人是又吃又喝又起又嫁的时候，那个时候忽然洪水就灭来了。哦，那个没有嫁娶的，只是说有建造。那这个索多玛的时候呢，也是说，哎，人也是一样的，又吃又喝。那这样的话，不知不觉当中，那火就来灭掉他们。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恶人，他不知道这种神的这个公义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他就不敢再继续为非作歹啊，因为他认为他们所做的恶神没有马上审判，他们就认为说，哎，他们所做的神不计较。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你真正认识神的义人，你深知道恶人如果他继续再这样做下去，继续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继续忽视神说的话，不跟他交通，不跟他探讨，然后就按照他自己所喜悦的继续再这样来去做下去，你看看，就是身为神的选民，最后像罗德，就是被神救出来，因为亚伯拉罕，他最后他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跟外邦人更糟糕，生出乱伦的就是孙来。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同样都是信主的，同样都是蒙召的，同样也说是义人啊，为什么两个不同的结局在这里？是因为原因在这里，他在神的话语上的认证，对于神要行事的这些原则，是不是按照律例典章所说的那种公义兼爱的原则，他没有去追查，他没有去弄明白。我们多年来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那神的话是精炼的，好像这一个在炉火中这一个炼过七次的这一个银子一样，比他还能过啊精炼。既然神的话是那么精炼，他是经得起我们去查考探讨，你可以提出疑问，你可以尖锐的来质疑，但是你不能放弃，你不能够一口落，你要持续的坚持的来爱慕，来思考神的话，透过可以交通的人不断的来跟他探讨神的话。神在六次的这一个回答的当中，你看看为什么写这么多人跟神之间六次的这么样的对谈，那深深的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人真的是要好好抓住他可以跟神的这个代表的人来对谈的时候，他就应该好好的去专注的来做一个查考的工作。因此他由送他一程就可以表示，也不然的待客之道只不过不是说只是给他吃喝一顿，在肉体上面他的这个追求，由肉体上里面让他吃了，然后要进一步的要来对于这个肉体上让这位让这三个朋友得满足之后，他也要让这个三个朋友在灵的里面能够真正的满足这个客人的要求。我们今生也是一样，我们的奉献不是只有在肉体上可见金钱，这个是一下子就可以拿出来，是的，神赐给我们，我们要奉献。可是神要的真正的奉献是什么？真正祭是什么？乃是一个里面心灵的一些祭物。新约要的祭物也是这个心灵的祭物，而这个心灵的祭物又是什么？就是最后这一段，他要送他一程，然后他要真的去明白，然后照着神的这个心意来祷告，这样的来交通，最后他照着这样的一种祷告请求，都按照神的心意呈现出来的时候，那神就得到了这个真正的一个义人的这个内心心灵的这个奉献。我想这个也是新约要教导我们，那这也是我们很多的人他在这一个新约的这个奉献上，他应该要去好好来学习，好像神在寻找一样。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神在寻找这样的人，不是指我们人在寻找神，在第四章的第24、23节，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拜他。要这个字在原文是寻找，神要发现这样的人来拜他，神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是用怎样的人来拜他呢？是要用心灵，这个灵在原文是说用灵，如果说在灵的里面很诚实， 三四节翻成说信心或真理，那用信心用灵来敬拜他，神也要找这样的人。那么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灵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十八章创世纪，神真的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来敬拜他。首先是用这一个物质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实际，让他们能够在肉身上得到停歇，但是进一步的坐着吃，目的就是要去行，要去行就是要有力量。那我们也是一样，对我们今天神的代表在人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应当要好好的能够来善待客人，有肉身上跟他接触，进一步来认识到那个他来这里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何在。如果今天他只是以肉身的接待，那就完了，那这一次的接触也没算什么，达到神的目的。因此我讲了这么一啰啰嗦嗦的这个目的，可以说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十三节，这整个大段我们来看，才能够了解神为什么这一次要显现。以上，荣耀归给神，阿门。